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在第十六章的第十二节，耶稣说，我有好些的事情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括号说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你们。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耶稣基督在告诉他的门徒说，让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是通过圣灵。那么真理是什么？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当着耶稣的面，他问了一句话说，真理是什么？弟兄姊妹，我最近我在一个报中国的报纸上说，共产主义是宇宙的真理。那么真理是什么？我们今天要通过什么来认识真理？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那么我们如何来认识真理？我们靠我们自己的理性是不能认识真理的，我们靠我们的感性也是不能够认识真理的。我们要想认识真理，我们必须通过圣灵。其实在今天，在很多的教会对圣灵的工作嘛，认识也很多的偏差。我在美国牧会十几年了，那么我经常会去一些的教会，有的把圣灵工作看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把圣灵工作看得非常不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到美国纽泽西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的大陆的同工会的主席开车接我，在机场告诉我，张牧师，你讲圣灵要小心，我们教会不太强调圣灵的，我们教会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经。我说，那你们这个教会应该是异端的教会。我们如何来认识圣灵？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基督的灵，圣灵是神的灵，圣灵是全然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灵，我们就没有认识神。我们如果不认识圣灵，我们更不可能称耶稣为主。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灵，我们不可能承认我们是罪人。圣灵是神的灵，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我们知道上帝天父设计救恩，圣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完成救恩，圣灵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留下保惠师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施行救恩。圣灵是百分之百的神，如果你没有信圣灵，你就没有信神啊，一点都没有信神。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分享圣灵的时候，我想我从三点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一点，我们来看圣灵光照人。那圣灵光照人，认罪悔改使我们认识真理，得到上帝儿子的位分啊，是因为圣灵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位分。第二点，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顺服真理，结出丰盛的圣灵的果实。那么第三点，圣灵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过一种全然的不同的全新的生活，这圣灵给我们的一个地位。首先我们看到圣灵给我们认识神儿女的地位。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前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认识圣灵的时候，神耶稣基督留下保惠师给我们我们可以因着他为义、为罪、为审判，可以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可以因着他为罪，就是因着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要往父那里去，他们就不能够看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所以当我们来到圣灵的面前，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有这位活泼的灵在我们生命中，使我们得到完全的不一样的生命，完全的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认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认识圣灵首先认我们的一个地位。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是在亚当里的地位，那么当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我们得到一个在基督里的地位。亚当里的地位是一个败坏的生命，从祖先来的自然的生命。我们人有两种生命，一种生命叫做自然的生命，从母腹中生出来，我们是自然的生命。我们自然的生命会顺从今日的风俗，会顺从空中掌权者首领的旨意，我们会随着世界的潮流来过我们的生活。可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得到重生的时候，我们会过着一个全新的生活，在基督里面的生活。 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新人，新造的人，完全不同的人。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偷，那么这小偷的生命就是一个这个偷盗的生命，他偷了就很喜乐，偷不到就很沮丧，那这是他的生命，他每一天都要去偷东西，偷不到他就很难过，有一天他没有偷到东西，他心里就很忧愁，然后他就晚上睡不着觉，他就听到远处在唱诗歌，好多人好像在那里聚会，他觉得这个人多就有机会，他就参加一个聚会去了。他一进到里边，他突然发现那个牧师在讲道，那个牧师看到他来了，就指着他说，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他吓一跳，他说这个真是有灵啊，这个牧师怎么知道我来了，所以他就不敢偷了。结果牧师一呼召，他就走到前面信主了。你看这个生命很不同，信主以后圣灵充满他，他认识自己是罪人，他认识到自己过去的行为是坏的，所以他在主的里边开始成长，学习做一个新造的人。结果因为人的生命如果不靠圣灵的能力，不靠我们在主里边的一个追求，我们慢慢就被拉走了。有一天他下班回家，他肚子饿，他到一个包子铺，他要买包子，他就问那个老板说，这个包子多少钱，那老板可能在包，一边包一边卖，没有理睬他。他就想，我现在叫你都不理睬我，要过去我不用叫你的，这多好的机会呀！你看人这个灵很重要，他一想，人的思想决定人的行为，那么他在想的时候，他的手就动了，就一塑料袋包子就拎走了，就回家了。晚上要吃饭，首先要谢饭祷告。他刚要祷告，他突然想到这个包子是偷来的，他就祷告不下去了，哇，他就睡不着觉了，然后他就晚上就折腾，睡不着觉，他就打电话给牧师，半夜3点钟说，牧师，我睡不着觉。牧师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偷了包子。那牧师说，那你偷包子，那过去偷了东西你能睡着吗？他说，过去我不偷东西我能睡着，我偷东西，我过去我偷东西能睡着，偷不着东西我睡不着。那么现在为什么我偷了东西，这个睡不着？牧师说，那你想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命不一样了。你从一个自然的生命里边变成你有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畏罪，我们可以畏义，我们可以畏审判，我们自己来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认识圣灵，首先认识我们神儿女的地位，神儿女的地位，过去我们在亚当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新造人是在神的爱的里边，在教会里边来成长，来更清楚地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什么。人需要通过圣灵才能明白真理，人需要通过圣灵才能够认识真理，人通过圣灵才能够进入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要进入真理，进入真理。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很难认识我们自己是罪人。因为首先人一般认识任何一个真理，我们都希望通过智慧来认识，可是首先我们知道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根据你的学习的，你的 background， 你的经验，然后你的眼界，你的学识，这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在美国，我们教会大多数都是博士生，我们教会大概一半博士，另外一半是硕士，是这样一个大陆型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当他跟你谈论圣经，他首先从智慧出发，从人的理性出发，他不是从圣灵的工作来出发。我认识耶稣基督不是通过智慧，完全是上帝一个奇妙的作为，是圣灵的工作。1989年我被中国政府通缉，大家都知道64快到了，这是24年前。当我被政府通缉的时候，我逃到农村，向我传福音的人是一个用人的眼光看没有任何智慧，没有任何学识，没有任何学位的一个人，他大字都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是个农村妇女，一个农村妇女，她帮助我，我住在她家里边，她向我传福音。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写书的一个不识字人向我传真理，你不觉得很滑稽吗？我当然也觉得很滑稽。他让我给他读一本书，因为他不识字。我打开书，这本书叫《约翰福音》，是手抄的，是个笔记本。我给他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就看他的表情，我想他能听得懂吗？我读都读不懂。他没有文化，他能听得懂吗？他却听得懂，他不仅听得懂，他是我的第一个圣经老师。他告诉我，道就是耶稣基督。 道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宇宙就有耶稣，他成为肉身的样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匆匆忙忙将真理和恩典向我们显明，让我们认识他的罪可以得以赦免，重担可以得以脱落，忧愁可以变为喜乐。我们那个时候认识耶稣是通过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我们今天来到美国，很多人认识耶稣，他要找我讨论。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博士，数学博士，他在我们教会听两年了，因为他太太非常爱主，来教会十年，他就跟着太太在教会十年，听了十年的道，还是没有信耶稣。有一天圣诞节，我讲完道下来，我就看他看着我，我就过来了，因为教会人很多，我也不能每个人我都能跟他谈那么详细，但是我看他那天好像很渴慕，我就走到跟前，我说弟兄，你认识耶稣了没有？他说我没有。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学数学的，我怎么都算没有神。那你能算出有神了吗？我说那你能够你算出有神了，那你告诉我，咱们别说算神，你要如果能把神算出来，你一定比神大，他一定是在你的思维之中，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超越所有，你怎么能够用有限的理性去把它算出来？我问你，你能不能算出一加一等于二？是为什么？他说我算不出来，那叫哥达巴赫猜想。他说我不需要算，那是个公理，我用就可以了。我说对呀，上帝，我们为什么要算他呢？我们通过圣灵来相信他，跟随他就可以了，活出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见证就可以了。我那天他决志信主了，他在我的办公室跟我一起认罪决志的时候，他一直在流泪，他追求主十几年，他算不着有神。那天圣灵感动他，他认识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我们用我们的 background 算不出来的。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博士有一个教授博士，我们中文大学有很多的教授博士，过河，一个划船的一个老渔夫，他问老渔夫：“老先生，你懂文学吗？”老先生：“我不懂。”“你懂诗歌吗？”“不懂。”“你懂音乐吗？”“我不懂。”“你懂科学吗？”“不懂。”他说：“那你这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你什么都不懂。”风浪来了，船要翻了，老渔夫问他：“先生，你会游泳吗？”他说：“我不会。”老渔夫说：“那你命没了。”我们通过知识不可能认识真理的，我们必须通过圣灵的感动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识他来认识他。感谢神，圣经说圣灵来了，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那括号是进入真理。我觉得这个进入真理比明白真理我感觉更好，就像我们对圣经，我们明白圣经，我们却不能够进入到神的生命之中，我们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旨意，我们却不能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那这个基督徒很不同，所以我们做一个神的真理进入我们生命中的人，这样我们可以得到重生，可以得到圣洁，得到洗净，我们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不同的生活。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的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当我们进入到真理圣灵的时候，我们首先是口中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得到上帝儿女的地位，这是圣灵引导我们的第一件工作。圣灵引导我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灵引导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得救的人，属神的儿女，得属神的位分，这是第一件圣灵引导我们要明白的工作。第二件，圣灵引导我们跟随顺服真理。那么彼得在跟耶稣基督有次对话中，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能不能持续的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只认识了真理还不够，我们要进入真理，跟随真理，活出真理，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是要活出来的，一个基督徒当他认识了真理，要在真理在他的生活中彰显出来的，不管在他的工作中、家庭中、生活中，面对一个世界的挑战中，他能够活出真理，见证真理，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如何来活出真理啊？活出真理，首先当我们认识活出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啊，圣灵帮助我，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徒，不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变成个宗教徒，我们乃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的儿女，因为神的灵是活泼的灵，神的灵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的每一天，我们靠着神的灵，我们在一切事上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圣灵的面前，我们会得胜。圣灵是一种感动，它不仅是位格，它也是感动，它在我们生命住在我们生里面，感动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可以自己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生命，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记得当我信了主以后，我的牧师告诉我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就该过一个全新的生活。那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是一个主所喜悦的生活每个礼拜天我们要来教会做礼拜，每一天你要读圣经，每一天要祷告然后当你遇到别人委屈你谩骂你的时候，你用耶稣基督的用他的爱去包容他，用耶稣基督的胸怀去包容他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打你左脸要给你右脸，要给他右脸，让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二里路，你要忘记过去的仇恨，在基督的爱里边为你的仇敌祷告，不容易的弟兄姊妹，很不容易。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生活，我们突然发现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是枯燥的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也是枯燥的。当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活出一个完全的不同的生命。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小故事，我很感动美国一个著名的人物也是非常有钱的，叫洛克菲勒弟兄姊妹都知道洛克菲勒是原来美国的首富，现在不是了，现在好像比尔盖茨的财产超过了洛克菲勒。那么洛克菲勒他说他一生中他赤手了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那这个生活是什么样一种生活呢？他就是母亲给他的三个约定。他小的时候来到教会，母亲告诉你已经认识真理了，你信了耶稣，你要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他就问他妈妈我该怎么活，他妈说三点，他妈没有说读经祷告这个为主做见证，他妈妈都没有说，他妈妈说的很有意思，他妈妈说你要做三件事第一个过十一奉献的生活，这个好像很特别第二个到教堂要坐第一排听道，第三个顺从教会所有的事情，不要让牧师操心。哇，就这三点，这个听着好像很特别，一点没有高言大志，可是他说这是我成功的秘诀，我一生中遵循了母亲给我的三个约定，我过了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好像这三点达不到都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吗那么有一天记者访问他，他是这样回答，他说我小的时候我每次来教会的时候，我的母亲都会给我20 cents 20美分，他告诉我我给你这20美分你要严格的守十一奉献严格的守十一奉献，他说20美分很容易了，那么一点都不难，我把这个2 cents 交给教会。可是后来我成了亿万富翁，这个就比较难了。你想你奉献2 cents 很容易，你奉献2000万就不那么容易，对不对？可是他说我的一生我遵循了母亲给我的教导，从我小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都是奉献超过10分之1的超过10分之1的。他说这个训练了我的一个胸怀，给予的胸怀。你看一件小事情，妈妈对孩子的训练多么不同，训练他给予的胸怀。那么他第二件事情，他说妈妈告诉我听到要坐在第一排我们现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我们都找最后一排坐，或者找边上坐，上厕所方便吧，对吧牧师万一讲到枯燥睡觉在柱子后边也看不见，这个我们可是洛克菲勒的母亲告诉你要坐第一排，他说在当时我小的时候要坐在第一排，你怎么样能坐第一排你告诉我吗？要提前45分钟到教会才能够坐在第一排，否则你第一排早被别人坐满了不可能坐到第一排的。这个训练了我的纪律，训练我的自律的精神，从小到大我听到的习惯 坐在第一排，而且到第一排还有个好处，第一排牧师离得最近，你能够看到牧师讲道的表情，那个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的。第三点啊，顺从教会的决定，听从牧师。他说我在教会里一生啊，我也不觉得牧师做的决定都是对的，我也不觉得教会做的决定都是，尤其我奉献金钱的时候，他们教会如何使用我奉献的金钱，这个是个问题啊。我有没有我的想法呢？当然有想法嘛，对不对？有想法。你看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谁奉献钱多，谁说话声音大，对不对？这是一定的。可是他不讲话，他一生中奉献了4600个教堂。当他把这个钱奉献出去的时候，他知道这个钱不属于他的了，这是上帝的钱，由教会来决定如何使用。他说这个训练了我的顺服。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圣灵引导他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神儿女的生活，来跟随上帝，来跟随耶稣基督。我很感谢主，我认识神以后神改变我。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孩子，我的父亲生了7个孩子我是最不听话的一个我是最叛逆的。那么我父亲常常说，这个孩子啊，早晚要出事儿，早晚要惹祸，因为这个孩子太不顺服。那么1989年我被中国政府通缉因为天安门运动，我的通缉令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我的家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我的照片上了中央电视台。那么当一打开，我妈妈一看见我出来就哭了，因为母亲嘛，总是担心孩子的安全，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一下被全国通缉，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我的父亲没有哭啊，我的父亲他说，你看我当年说对了吧，我早晚知道他就有这一天啊，他是先知啊，他可以预言我有那一天。这个很奇妙的一个特点。那么当我信了主了以后，上帝改变我我从一个最不顺服、最有自己想法的人，变为完全的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凡事顺服神的话语，凡事顺服圣灵的引导。不管我们在建造教会还是我们在出去宣教还是我们带人家传扬福音、建立小组，我们一切的事情我们都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么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结出不一样的果实来。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要在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与他连接在一起，来结出耶稣基督给我们该有的圣灵的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可以结出这样圣灵的丰盛的果实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成为基督徒，你就要为主发光。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尤其这个时代越来越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个时代越来越不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我前几天是美国的大学毕业典礼，那么我被一个大学请去做毕业典礼的讲员这个大学是个基督教的大学，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大学，我也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大学的毕业典礼那个是我非常的感动。在这个世界这个大学是林肯这个 Christian University， 那么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这个大学在世界观上是非常之强的就是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观念来看世界，现在世界上已经不要用圣经的观念来看世界，用世界的风俗来看世界。可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何来坚守真道，我们用圣经的世界观来看世界，只有圣经的世界观唯一正确的。我们这一天我们在中文大学开了一个会，我们开了一个中国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一个讨论会我们发现中国只有走向文化基督化，中国的文化才有希望，中国只有走向教会的国度化，中国的教会才有希望，中国只有走向福音化，中国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人在想什么中国现在有钱了，有钱在做什么中国人好像在世界上地位越来越高了，可我们在做什么呢当我们分享的说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我们来到世界各地，我们被人家瞧不起，不是因为你有钱就被瞧得起，对不对？ 今天早上的新闻，我打开电视新闻的讨论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全世界被评价的指数极低，70%的国家认为中国人没有素质。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神啊，我们管靠我们金钱。我记得我到法国去布道，我坐在一个巨大的超市，那个超市叫做法拉叶商场，中国人给它翻译成老佛爷商场，全是中国人在那里买名牌的包，全是中国人在那里排队，而且那个服务员都会讲中文，都会讲中文。可是中国人在世界有这么大的经济能力去消费，却没有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是因为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没有素质。这个素质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一个人当他认识神，他就能够活出真理，是我讲的第三点。圣灵引导我们活出真理，活出真理。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就必得着圣灵降临，你们必得着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呢？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被圣灵引导的生活，就是要活出神儿女的见证。耶稣基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耶稣基督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让我们去做一个辩护律师。我发现神很奇妙，他不让我们做辩护律师，他让我们做见证。我常常到美国法庭去为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做见证，做证，做证。那么我去了，法官会告诉你，你不可能为他辩论，他只问你这个事情 yes 还是 no， 你就要做见证。我们不是法官，我们不是律师，我们就要为主做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活出见证，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记得当我在这个中国逃到美国的时候，我生病了，我就住进了医院。我在美国医院里住了一年，然后在台湾医院里住了一年，然后又回到美国，在美国的医院就进进出出又有两年。我大概有4年是在这个疾病中和这个死亡的这个威胁中度过的。那这4年对我来说非常的痛苦。那我在医院里边，我也看到很多人没有信仰，当他们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那种忧愁。感谢主，我那时候信了耶稣基督。我信了耶稣基督，我知道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即使我离开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可怕的，我已经有了生命得救的确据，我可以到上帝那里去。那如果上帝让我活下来，我该怎么活呢？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想法都不一样。我在中国，在北京大学念书，89年的枪声使我停止了我的读书的机会，没有了。我来到美国又有了读书的机会，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我当时去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普林斯顿大学，那我的老师叫余英时我在余英时的 program 里边，我很幸运，我一生中碰到很多好的老师，余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是。所以最近我这个书出版的时候，余先生特意给我提写了我的书名，而他就一下子给我提两个书名，其实我另外一本书还没写呢他就说我先把书名给你写好你赶紧写书去你看他有这种老师是你很幸福的。我们老师不仅这个爱我们，学识上带领我们，生活中也关心我们。我告诉你，我的沙发，我来到美国的沙发床垫都是于师母帮着我捡的在美国马路上马路边你可以捡沙发，你可以捡床垫，你可以捡电视我们那什么都没有师母开车发现了，打电话给玻璃赶紧来搬这个又一个沙发丢出来了，那我们就去搬搬到新的我就换，把旧的再丢到马路边去，所以沙发越换越新，越换越新。你就看到，所以我就觉得很奇妙的。我们当年到普林斯顿大学我说我们就像乞丐一样余先生就是我们的丐帮帮主非常的爱我们，来帮助我们特别那时候觉得，如果沿着这条路我走下去，那有一天可能我去做历史学的研究或者大学里要教书做研究。可是我一病四年是我所有的梦想都破碎了。我的医生告诉我，你只能活一年我得接受化疗。你一个人要接受化疗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谁了。那个时候你一定是非常谦卑的非常谦卑的我在化疗的没多久， 我一看这个镜子里边的我，我就知道我是谁了。我都不愿意看，你不要说别人。谁想看你的样子呢？我那个头又很大的，我身上有50磅的水，50磅。我的肚子我看不到脚尖，头发掉的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你觉得这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依靠谁呢？你靠谁呢？朋友们不再来了。因为你朋友们刚开始我住院还有人来看我，不管刘冰燕呢、苏小康啊、方丽芝啊，还经常来看看我。病了一年了，大家都在忙，没有时间来看你了。中国有句话是久病无孝子啊，你别说你这个连朋友都不来看你，别说亲人都没有了，你才知道你是谁。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神，你如果让我活过去，医治我的疾病，我就过另外一种生活。我就单单讨你喜悦，一生服侍你，一生荣耀你。那4年以后，我疾病好了，我进了神学院。那感谢主，在神学院里边开始学习破碎自己，开始学习依靠圣灵来过一个全新的生活。那个时候生命不太一样了，那很感谢主。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圣灵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圣灵让我们得着能力，一个可以过新生活的能力，可以一个为传扬福音的能力，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的能力。这个能力非常的重要，不是所有的伟大的人物都有能力的，我们也不是每天都有能力的，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你们，我记得前几天我们在这开会，中文大学从济学院的邢福增教授送给我一本书，那他写的是关于王明道的一本书啊。王明道是这个王明道的人生的最后的自白啊。这本书我看了，我翻一翻，我发现即使王明道这样伟大的圣徒，那么他有软弱的时候。1955年，当他被抓的时候，那个解放军的侦察员从他墙上跳进去，拿着枪说不许动，他吓得一下就趴在地上了。然后呢，他就吓得就吓坏了，他就写了认罪书，就认罪了，他就参加三自。后来圣灵给他能力，他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讨神的喜悦，他就向公安人员说：“我要收回我的自白书。”最后他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我们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圣灵有了圣灵的能力，我们才可以过全新的生活，全新的生活。我们必须追求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充满，引导，让我们不仅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也能够活出真理。我们感谢主，前几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特别的人物，这个人。我今天要讲一讲他的见证。那么当我们教会，一般我们教会新来的人，我们都会介绍一下新人。那么介绍他的时候，他说我叫赵爱国，这个名字你听什么时候起的，肯定是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人，对不对？我叫赵爱国，我爱中国，大家哇哇鼓掌。我爱美国，大家又给他鼓掌。我更爱天国，大家鼓掌。感谢主，真很特别，对吧？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跟我坐在一起吃饭，我说你这个人很特别，哇，你这个从中国到美国到天国，你看多好，你这个说的真清楚啊。他说告诉你张牧师，我是谁啊？我是解放军团长。我一看，哇，这是一个非常健壮的人，一看就是军人的样子。他说我是过去是打过越南的解放军的团长，那个时候不是团长，是营长，打越南的时候，他说全营一半人都打死了，他丝毫无损。我说你这个营长没有冲在前面，他说我冲在第一个，子弹就不打我。结果呢，来到美国，太太读书留学，他就这个转业以后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不懂英文啊，团长在美国能干什么，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在餐馆里打工，餐馆里打工就遇到了一个越南兵，这个越南兵是班长。他当年打越南的时候，这个越南兵是被打了一枪，打到腿上。有点腿瘸，两个人在餐馆里边地位变了。他过去是打越南的团长，那个越南兵是守越南的班长。现在在一个餐馆里工作，越南兵是大厨，他是 waiter。我这个问题就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一当他要出菜，那个越南兵就不给他出菜， 他就拿不到小费嘛，所以他俩就吵，吵那个越南兵说你能把我怎么样？在战场上你是团长，你攻击我，反正他俩在餐馆里吵架，他就说中国赢了，那越南兵说越南赢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把战争从中国中越边境发展到美国的费城的中餐馆，特别的。有一天他俩又辩论的时候，两人吵起来了，这个越南兵说掏出手枪，啪啪啪，在1米的距离连打6枪。全打在他的肚子上，他说6枪打了11个洞，这个子弹啊从这进去从后边出去的，因为太近了，只有1颗子弹没有出去，所以他是11个洞，你看到没有？哇，这个你看就可以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他说他就看着他的血呀从他的身体中流出来，喷出来，跟那个喷泉一样往外喷，他是战场上下来，他知道没有半个小时他就完了。这个时候老板就打了这个电话，美国这个警察来的太快了啊！一开枪，因为美国这种事情比较多啊，警察的应急措施也比较快，这个救护车呀、救火车呀、消防车呀，什么都来了。他就美国的医生一进来就，他就想他们怎么给我止血呀、啊？我这么多洞，你说美国怎么止血、啊？他就像我们量血压似的，他有一种东西把它一包，从上包到下，然后一充气，血就止住了。哇，他说这个太厉害了，我们的中国没这个技术，这个太厉害了。止住以后弄到医院里去，要手术之前他就想我死了去哪里，他突然想刚来到美国去教会学英文啊，牧师就告诉他学英文不重要，认识真理最重要，如果你没有生命中有困难走到危险的境界，你就呼求耶稣，他也喊不出来了，他就心里面说耶稣如果你存在你救我。1个月以后他手术结束了，他做了好多次手术啊，子弹有1颗子弹呢、啊、打到心脏前就一毫米没有打进去，因为这个人太健壮了，他的肌肉跟我们一般人肌肉不一样，肌肉比较结实，子弹打没打进去，离到这个心脏差一点，这个子弹没有出去，挖出来了，要不就打死他了。要像我这个，那子弹就透了。这个不锻炼身体不行，人家这个确实厉害，子弹就打夹住了，肌肉都夹住，没死，也没信主。出来以后，他就凑巧了。出来以后，老婆离婚了，孩子不见了，他就有200块钱，什么都没有了，又不懂英文，扔在费城，你说他能干嘛？他说我就想死了算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他说200块钱花完我也就完了，他用110块钱租了一个 basement 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又阴又潮，蟑螂也有。那么他说他住在里面，他就想我人生的盼望在哪里，我被打了这么多枪，老婆也打丢了，身体也打没了，前途也没了，人生的盼望在哪里？他说隔壁住了一个从不知道香港还是马来西亚来的一个牧师，也没钱，也花110租了个 basement 住他邻居。他说这个人很特别，每天晚上我忧愁的时候他就唱歌。他说有一天唱的我实在烦了，我一脚把他门踹开，说你唱什么？那人说我喜乐。他说你又没有钱，你110块钱租个破 basement 你有什么喜乐的？那人说我有耶稣。后来这个牧师带领他信主，为他受洗，他说我也有了耶稣。你看圣灵引导我们，我们认识了真理，进入了真理，我们得到生命的能力。他现在啊，我告诉你这个弟兄啊，后来当然神又给他一个妻子，给他生2个孩子。哇，他那个女儿我特别喜欢，他的女儿15岁，蝶泳，在美国第3名，中国人，跑步跑快跑100米，在美国的这个运动会上，只要没有黑人，那绝对第一。我告诉你，身体体质好，又很爱主，这个全家每一个礼拜开车2.5小时来到我们的教会做礼拜，2.5小时从费城开到华盛顿，我在华盛顿，每个礼拜都来，得到了生命的能力，认识了耶稣基督。每天他说过的生活真喜乐，神充满我。你知道后来上帝祝福他，他说这个赔偿就来了，挨了6枪也没白挨，那钱多的他都不知道怎么数， 从贝斯门就搬出去，就是买了一个这个大房子啊。感谢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要追求圣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首先我们知道一定要高举耶稣基督，不是高举自己。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勇敢的来传扬福音。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非常的爱灵魂，愿意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也是圣洁的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接受圣灵的果实，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荣耀主的名，因着我们活出了耶稣基督，世人把荣耀归给主。弟兄姊妹，你愿意被圣灵充满吗？我们来祷告。哪位弟兄姊妹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求你的灵充满我，你举起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请放下。哪位弟兄姊妹，你心里还有忧愁，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你靠圣灵赐给你能力，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哪位弟兄姊妹，你还在一个罪恶的捆绑中，你说圣灵帮助我打碎这个捆绑，我要活一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求你圣灵打开我的心，让我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看到了。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看到了。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如圣灵感动你，打开你的心，承认耶稣是你生命的主，找到你属神儿女的地位，一生靠着他平安喜乐，一生活出他在你生命中的见证。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一位吗？说主耶稣，我打开心，求你圣灵进入我生命中，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一生一世活出上帝给我的生命，全新的生命。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感谢。还有没有？赞美主。天父，我感谢你，在这时刻我把每一个举起手打开心的朋友交在你的手上，他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圣灵今天就进入他们生命之中，掌管他们生命，引导他们的生命，祝福他们的生命。主，就求你与他们同在。我们也把我们中文大学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学生学者都交在主的手上，求你引导他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成为上帝的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为你活出美好的见证。祝福我们的教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 Amen。